游戏上资深英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想请教何林导师，西方政教领袖戴拉喇嘛这一次曾告信你，并提上今年的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建立共鸣。今天是当年2129年5月18号，当年2002年6月27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最后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计划今年秋季对俄罗斯进行访问。联合国官员说，中国应该给予西藏更多的发言权。中国逐渐流氓达3500万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计划在今年秋季对俄罗斯进行访问。根据中央社消息，目前俄罗斯的一些佛教自治共和国正积极筹备接待达赖喇嘛的事宜。由于达赖喇嘛是以宗教理由申请入境，这次俄罗斯外交部没有像过去强烈的反对声音。据了解，俄罗斯的卡尔维克共和国是达赖喇嘛计划访问的地区之一。位于俄罗斯南部里海岸边的卡尔维克共和国是一个由蒙古族后裔组成的俄罗斯民族共和国。卡尔维克的佛教徒都信奉西藏喇嘛教，所以这些佛教徒看待达赖喇嘛就像是天主教徒对待罗马教皇。达赖喇嘛这次对俄罗斯的访问计划在今年9月份进行。另外，除了卡尔维克共和国外，达赖喇嘛还计划同时访问俄罗斯的另外两个以信奉佛教为主的共和国，他们是同中国接壤、以蒙古族为主的布里亚克共和国以及图瓦共和国。据了解，达赖喇嘛方面特别强调，他并不是以西藏领导人的身份来访。所以并不涉及西藏独立、领土或者是西藏自治区的问题。达赖喇嘛来访是为了同自己的信徒会晤，并在布里亚克、图瓦以及卡尔维克这三个共和国举行法会。俄罗斯的外交部也持类似的立场。主导达赖喇嘛访问俄罗斯的卡尔维克共和国总统伊尔莫尔诺夫今年30岁左右，其家族在当地颇有影响力，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曾留学日本，并曾多次应邀到中华民国访问，对台湾的印象很好。其侄子也曾在台湾学习。伊尔莫尔诺夫担任总统已经长达10年，他既是俄罗斯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同时也是国际象棋协会领导人。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联合国官员促中国应该给予西藏更多的发言权。下面请听本周的详细报道。新华社报道说，为期2天的西藏特区国际合作研讨会昨天在北京结束。与会的援助国、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纷纷认为，应该进一步加强与西藏的合作交流，促进当地社会的全面发展。来自英国救助儿童基金会的教育顾问戴维·斯特莱布里奇认为，教育问题是西藏发展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近年来，西藏适龄儿童入学率虽然有所上升，但是教育质量和教师水平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关心世界发展组织的代表希勒普贝布伯德斯说，20多年来，国际社会的援藏善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边远地区的援助力度不够等。他说，目前的国际合作项目大多集中在拉萨、日喀则、三南、林芝等地区，而偏远的阿里和藏北等地区却比较少，这里有在将来改进的地方。新华社说，中国 政府已经将西部开发作为保证国家整体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去年，中央召开的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进一步加快西藏发展提出了总的指导思想。十五期间，中央政府将为西藏的经济建设提供700多亿元人民币的资金。但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麦克农女士告诉记者：“我真诚地希望国际社会能和中国有关部门加强合作，创造更多的机会与合作方式，为西藏当地解决更多的问题。”据介绍，联合国开发计划早在1986年就开始了对西藏的援助，先后在地热发电、水利灌溉、教育、扶贫以及保护传统手工业等领域，与西藏有关部门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多位联合国官员表示，假如北京想要增加西藏的外国援助，就应该允许西藏人对开发自己家乡和保护文化遗产拥有重大的发言权。联合国开发计划组织常驻中国代表赖德纳说，任何开发过程成功的一项重要保证，就是当地居民的积极参与和建立才能。他说，没有当地居民的积极参与合作，任何开发计划将无法在西藏社会生根，从而使其影响将极为有限。麦德纳是在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自治区政府联合举办的首次国际援助西藏论坛上发表以上谈话。这次研讨会在配合北京的西部大开发计划，提高国际对西藏的援助。麦德纳指出，西藏的独特地理和历史地位，以及它的语言、宗教、艺术、建筑和习俗根深蒂固，要取代或现代化非常不容易。他说，因此居民参与计划执行、监督和评审各项开发计划是必不可少的。消息，中共教育部部长陈振玉提出，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2000年中国成人文盲有8500万人，成人文盲率为8.72%，其中青少年文盲约有2000万人。新华社报道，陈振玉日前在中共全国政协九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座关于实施9年义务教育情况的通报时，透露上述情况。陈志烈还指出，对中国实施9年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要实施政策措施，包括坚持制止一些地方办学中出现的不良倾向和行业不正之风。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伦拉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翁就给原著的西藏政治史。1892年春，特纳纳杰他的妻子和知名可靠的官员决定到西藏去。这回他们没有取到习惯上的路线，而是到西京的北部，朝西藏登坚的方向而去。那么这里西京官员卓康忠义曾经被允许避难，并得到一个庄园。这段那些非常失望地发现，西藏地方官员通知当地人民不得给西京人以任何的协助。西京王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到尼泊尔的瓦隆去。五天后，他们正在考虑去加德满都时，突然被一连布尔克兵把他们捉住，强迫他们到里拉用10天路的郭尔克营地拉纳克特去。郭尔克军官对特纳纳杰说，他是奉尼泊尔政府的命令逮捕他的，他们被要求逮捕并送到西京。 据一方人被带到西宁，这里是距印度边界3000路的地方，他们被正式交给了英国的印度警察。他们被拘在塔吉林附近的多都，几个月后于1893年，印度把他们监禁于科苏。王室在科苏被监禁了2年多。在被监禁中，图特纳吉给孟加拉总督个人写了一封神书，那么这一封神书受到英国官员的审理，被王室的怀疑弄清楚了，认识到那些怀疑都是国王的政治对手搞出来的。塔吉林专员诺兰来到克松，告诉图特纳吉，英国政府愿意忘记过去的分歧，重新把他列为西京王，但要遵守10个条件，主要的有建立一个行政委员会，在做出任何决定前要有英国政治官协商，这样他就不再享有过去的权利了。图特纳吉接受了这些条件，在牧羊年9月初9，1895年，他就回到港拓了。图特纳吉的一生总是避免搞阴谋，在对待西藏和英国政府的关系中都极力的以正行行事。那么他的对手却把他和英国的关系搞坏，他是一个勇敢而坚持原则的人。当他被监禁在多都时，他告知他辞职并放弃一切的权利就可以被释放，但是他坚决地拒绝了。他没有给西藏或英国造成任何的损失，他只是想保持他的传统的权利。1890年，英国印度总督兰斯顿公爵和从拉萨来的满洲安丹森泰在加尔各答签订了一份条约，事先没有和西藏政府协商，那么与西京的边界第二条是承认西京是英国的保护国，这样就把内政外交的全都交与英国人。但是没有相应的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下于6条是关于西藏的，由于签订的时候没有西藏代表，西藏人拒绝执行这些条款。英国人也看出中国在西藏并没有真正的权利，但是他们认为和满洲人打交道对他们有利。同时由于蒙古山的藏英冲突，满洲人害怕西藏与英国直接谈判，因此同意这个条约作为一种预防。在条约以外还有所谓的1893的通商规定，规定中提到了通过西京西藏边境增加贸易便利的问题。同样这些规定都行不通，因为西藏不是参加谈判的一方。很奇怪的是，英国人又和满洲人订立了第二个协议，他们已经通知第一个协议是无法服属实行的。满洲人代表西藏人签了字，但却无力说服西藏人执行，因为西藏的拉加、班德伯吉、小扎被派到塔吉林去了解情况，他发回了有价值的报告，但都没有受到政府的重视。西藏政府仍然相信和英国人接触密切会损害西藏的生活方式和宗教。就在这个时候，一名日本僧人河口惠海假装成喇嘎子僧人进了色拉斯学经，他通过打字向英国人提供了一些不正确的情报，使英国人相信西藏正从俄国接受军事援助，包括小型武器、子弹和其他东西。河口还估计在三大司有200名以上的布里特蒙古僧人，对俄国在西藏伸张势力的恐惧使他们放弃了通过中国和西藏打交道的想法，他们必须和拉萨政府建立直接的联系。以上听到的是由小哥把公司给您援助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我们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李应多主持的，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谢谢大家。